师兄师姐，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今天很高兴大家有这个机缘来上六字诀这个气功。外面现在很流行讲气功，其实气功每个人都有，只是你要有方法把那个气变成功，如果人没有气，那就很严重了，对不对？所以说大家能够在那边听，就是大家有气，气在一进一出，所以说佛祖说人的性命在哪里，就是在一息之间，我们今天很高兴我们这教六字诀的老师这个何启中何启中何师兄，他今天来负责讲这个六字诀这个气功功法跟所有的里面的这个细节跟这个要诀跟要领。这个何讲师他这个46年出生的，很年轻哦，他这个资历这个很不得了他也是个刚刚最近去年才从法务部科长退休了因为有这个另外的生涯规划然后他平时就有对气功方面这方面的这个知识的涉猎，所以他现在在中华生物能医学气功当讲师他们在南投还有一个仁德厂的气功这个他当厂长，所以你看看他今天教的六字诀气功是不是相得益彰绝对是没有问题的这个何讲师他对这个气功方面除了有涉猎以外，他自己也练过瑜伽所以说他的筋骨也很软各位要练气功，我相信大家都是也是修道之士修道人那个大家也经常打坐有的人是双盘，有人单盘，有人就盘不起来一盘就是酸麻胀痒痛没办法，因为气血不通气血不通产生在哪里，后面那个筋所以本省人有一句话，这个人越老越矮，那个筋会缩所以在这个中医学里面讲说筋长一寸寿延10年，这有一本书外面也有在很畅销的，所以各位经常把那个筋松一松，就跟那橡皮筋一样要松松开了以后气血一通顺畅的话，各位的精气神就来了我们这个何讲师他也是我的大师兄在法鼓山90年就皈依我们圣严法师我是在98年才皈依受菩萨戒，他90年就受菩萨戒所以他以前在大学的时候他就开始涉猎这个佛学了所以说你看他在这个看了一本叫自我催眠术，像我们以前也很流行一本书叫做超觉静坐，我相信有的人也上过这个课，也看过这个书但是有没有深入那就看各位的这个慧根了大智力根的人一看就懂了所以讲说声闻缘觉这个阿罗汉，这个是一般次第上来的那各位今天有信心要来想学六字诀这个有这个信愿，信心有了，然后你要发大愿然后确实要做所以说我们学佛讲信愿行基督教讲信望爱就是说你一定要做，其他的你就不要去想那么多了所以说我们在寻寻觅觅很多我相信各位大爷学了很多了像我说从法鼓山的禅坐开始学，然后又学气功，然后又找到天台这个禅坐 哦，然后现在要去学到佛家气功，又现在要学到推拿气功，哦，所以说啊，所以净空法师讲说一定要专一啊，啊，你选到一个法门以后一定要专一，要深入啊，啊，深入要一通百通啊，啊，其实这个气功来讲说，其实在我们儒家来讲说也有相似的这个功法，所以这个不要是孟子，应该是孟子吧，那个坐斋嘛，啊，啊，心斋啊，啊，所以说我们讲说以前啊定静安虑得啊，只要你坐下去啊，然后你慢慢心要定下，所以常常法师讲说你心一定要定，心一定要定啊，万法唯心造啊，啊，所以说心是很重要的，其他的就比较不重要，比较不重要了啊，希望大家能够在何讲师的这个讲解之下，能够这个功法啊，能够精进，然后对各位将来要成佛的这个道路上啊，能够更大大的要进一步啊，这就是法师跟讲师的最大的这个心愿啊。我们现在就请这个何讲师啊来继续来讲解这个六字诀这个功法啊，谢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各位师兄师姐，大家午安。阿弥陀佛，谢谢孙师兄的介绍。那孙师兄其实他是我六字诀的启蒙老师啊，虽然跟师父学，但师父教太他要把我教会了。啊，当然到最后师父也做在课这个课程开课前做了密集的训练，所以才拍出等一下上课当中所看到的照片以及影片啊，那个是经过师父所认可的，那我也在继续调整当中。好，那其实刚才孙师兄所讲提到净空法师他有讲齁，那个向内求啊，向内求有求必应，怎么说呢，尤其在练这个六字诀的当中，你要去注意自己的感觉，自己的感觉是最实在的，最实在的。所以六字诀它是用在打坐当中处理一些身体上的状况，但是它有一个前置作业，就是你要调身息心。那在我们班上除了孙师兄还有我们的杜师兄，他们对六字诀都有涉猎啊，也是如果他们有继续来的话是很好的辅导老师了，是这样子。那要感谢佛陀教育基金会让墨学有这个机缘哈，把六字诀介绍给大家。那这个课程是在正法法师的指导以及我的启蒙老师孙师兄这样的协助下来完成，以及还有很多很多的善知识的帮忙，就要借此这个机会感谢，我们才有这个机缘在这里相互切磋。那刚才讲过最后面现在呈现的照片以及影片是经过正法法师所调整指导下完成的，那这个文稿也都是经过师父他所等于是确认过了。那还有最好的老师就是自己的感觉向内求啊，当你有疑问的时候文稿啊多看，然后这些照片影片也都会上网啊，虽然下课之后再回家里的时候也可以练习啊，根据这些，那最重要是自己的感觉啊，把自己的心境身习心调好再来做这个动作，才会比较达到那种状况。那另外有几件事情向大家报告哈，我们的上课时间哈，我有先请教过副班长了哈。那大部分的我看网络上大部分的习惯也是分两次课嘛，中间休息。那所以原则上大概在三点半的时候休息。那因为本来的课程是一个小时休息，中间有十分钟的休息时间嘛，所以我们那次休息就休息二十分钟，不占用大家的休息时间。那如果你有中间有身体上的需要，你随时可以方便，好， 然后再来就是上课当中所，因为大家都拿到教材了嘛，那所报的页数就是以教材的页数为准，以教材的页数为准。再来就是下礼拜，因为礼拜六端午节的关系，所以是停课的，是停课。那我们的上课时间就顺延，顺延一周。再来就是，在整个这个教材的安排当中，以及教学内容上，最后为了帮助大家记忆，增加大家的趣味，我们会做一个游戏比赛。那所谓游戏比赛，当然不是个人，是要分组，分组。那因为座位的关系，是不是就分两边就好了？我是有准备三套了，那我们就分两边就好了，就按照现在座位嘛，刚好有两边嘛，这样来分组。啊，分组当然，也需要有一个组长了哈。啊，组长是班长或副班长，当然也是最好了。其实每个人都是组长的，都有那种能力了，都不是问题。那所以在正式进入课程之前，是不是就现在？啊，你迟到了，那就他就放弃这个担任组长的机会嘛。啊，就现在，我们两边哈，是不是可以推派出一个组长？啊，到时候因为我们这个是理论与实务嘛，所以也很多实务的操作。那实务的操作当中，组长也可以帮忙照顾整个组的组员的那个练习状况，啊，跟教材学的、跟商妹师范的啊去比对一下。哎，那现在是不是大概两分钟时间决定组长？啊，如果不能决定组长，我就采取公务员有一个方式，公务员训练有一个方式。那等一下再看，如果大家没办法产生的时候，哎，两分钟时间就等于是两边推派一个组长。看起来好像大致上已经有了一个共识嘛，哈，对不对？哦，这边是副班长，有没有异议？没有异议哦。好，那副班长偏到你了，谢谢，谢谢。啊，没有给他鼓励一下，当组长很可能很辛苦啊，可能也会学最多了哈，哦。那这边的组长，怎么样？怎么有两方的意见，好像有点僵持不下的感觉？
没学利用这个机会，不会好好学啊。我是怕我没有来做，不敢当的。好，就所思解啦。
那，在这个礼拜的班是杜班长嘛？啊，这边是辅导老师哦。我们的杜班长辅导老师也要请多多帮忙啊，多多帮忙。你现在等于是你已经坐在这边了嘛，那等于是算这组的人嘛，哈，好不好？好，那请翻开，这是第91页，看目次的地方，天台教官服役嘛，哈，我们是这本书的书名。这是在天台学基础教材套这套套书的第四册。那天台教官服役，我们把它简称为教官服役，里面有四篇文章嘛，六字诀在这里面是第三篇。那91页这边目次哈，等于是一个纲要了哈，有研究动机嘛，那有六篇文章。第一章是六字诀的特色与传承，分两个部分，介绍六字诀的特色以及略探吐纳养生治病的方法，这在目次的左上角那边。那第二章讲六字诀的应用略说，分两个部分，一个是练气养生，一个是以气治病，然后还有一个结论结语。第三章六字诀的前置事项，分远方便跟近方便。远方便就是在实际进入操作之前的一些准备事项。 包括调身、调息、调心，刚才有跟大家报告过了。再来就是净方便，净方便就是在操作当中会用到的共同事项。第四章介绍六字诀口行与经络关系，分六个部分，就是六个字诀，每个字诀又分读音、动作以及经络来介绍。那第五章是六字功的动作解说，一样一六字有六字六个字的功法。啊，第六章做个结论，等是多位前面做个回顾。然后为了加深印象，提升大家的兴趣，有两个习作篇，两个习作篇，然后最后还有两个附录，帮助大家了解。那这两个附录，如果时间不够的话，可以自己看。有相关的，我会帮大家导读一下。再来，请看到第93页。我上面电脑这个档案，这个页次哈，刚好是跟我们的总页数差90页，好像90页嘛，对不对？对啊，现在荧幕上面是第三页嘛，它这上面是应该是93页。
对，93页。
总页是在下面。为大家介绍研究动机。在西元2009年底，墨学有机会接触天台禅学，直到在1400多年前，水草智者大师介绍许多养生治病的方法，那六字诀就是其中之一。六字诀包括练气养生和治病两个部分，智者大师的四部机关在这两方面都有兼顾，不同于一般的论述只偏重在练气养生部分，这个在后面你看内容就知道了。因此本文以智者大师四部机关的内容为研究范围，练气养生的部分记录于同盟直观，歌诀云：心配属喝，肾属吹，皮肤肺淋肾皆知，肝脏热来须自治，三焦痈处但言息。那治病的方法大部分记录在摩诃止观里面，内容繁多，只举一例文是这样说的：六气自五脏者，喝自肝，呼吹自心，虚自肺，淋自肾，息自肾，淋自脾，这些都符合医学理论，为本文论述重点，我们会有分析说明。治病大部分，为什么说大部分在摩诃止观？因为同盟止观那里面有属于本经治病的部分。那墨学在中学时代看棒球比赛的时候，觉得投手的表现是胜负的关键重要因素，好的投手需兼顾球技跟稳定度，就是那个定力所以促使我开始学习打坐。但是因为一开始的方法不是很正确，长久下来身体出现了一些状况。大家知道如果你一个动作固定不动超过两个小时的话，那如果你错误的话，就会造成相当永久性的伤害。那所以很多人以为打坐是就是你没有真正学得很正统的话，他认为说时间越久越好，其实不对，那你这是错的话，那会更伤得更严重。那禅修是我的兴趣，刚才孙师兄有介绍，我在大学时候就开始自己学打坐刚才讲的方法不是很正确，出了一些状况，所以其实这一路走过来，我的这个失败的经验是很多了那不良知识可能也不少了，那也在一直在学习在调整当中，所以六字诀能够养生治病就会吸引了我。佛陀教育基金会开设天台宗课程，我是受邀与正法法师来讲授六字诀，等于是尽量向师父挖宝了，把师父挖到的宝来介绍给大家，这样了解。因为这样的机缘让我有机会学习天台禅法，更深入了解六字诀，这方面是我的兴趣，我就欣然接受。 将六字诀、练气养生及治病分方法分享有缘人，向师父那边把他的宝挖出来、哦、那其实这份教材六字诀这个内容花了相当相当长的时间，也当然也花了师父很长很长的时间陪我、哎、怎么样把内容写得更精准更简要、哎、那个赘字赘词也都尽量删掉这样子。好，为了让大家能够迅速进入状况好，那我们先跳到第三章。那个第三章的第二部分进方便107页第17行二进方便18行一右夸胡吐气取口型勿拘泥音标，就是19行做口型动作时不要被字的音标所局限，要以口型配合吐出之气流来牵动经络，不出声音但取口型。一般皆言初学者可吐气出声，以利校正口型与读音，防止憋气。功法熟练后要逐渐转为轻声，仅自己听见但他人不闻，再转为只有气流不出声音但出声与不出声所牵动的肌肉不同。所以初学者应当直接学习正确的口型吐气而无音声，不应吐气出声，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因为六字诀是借字的口型来吐出气流，是借他的口型而已来吐出气流，而不是要取他那个音，好，所以是不出声音。那我们学习任何东西其实都一样，一开始要学习正确的。刚才我跟大家报告，我一开始学打坐就学错的，所以身体出了很多状况，包括脊椎骨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好。有一阵子这个颈椎会酸腰椎会酸，现在是不会了，也在调整当中。所以一开始学习很重要，要学习正确的。像比如说我们学语文有时候也是会有这种经验嘛，我想有些人应该有这种经验，如果一个字词的某个字的读音你读错了，在改的时候经常会出错，对不对？所以一开始如果学错要改实在是很麻烦，所花的时间可能比你一刚开始学所用的时间会更多有时候。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要学正确的，这人讲的就是借他的口型来吐出气流而不出音声。请看第三行，这是108页二右夸胡吐纳的操作步骤。吐纳操作步骤六字诀所采用是比较特，是采用是用气不是息，所以它有一些特色。当吸气闭的时候，第四行为了避免气上冲至脑部，需采特定的口型吞气，颈部及胸部不用力，注意不用力哈，让气往下沉，气自然往下沉，不是用力去让它吞下去。一般有说是吞一口气，它不是吞，它不用力。然后呢，吸气，气从体表百脉周遍全身，吐气时气从百脉而出。我们平常的状态会比较怎么讲，这个比较粗的状态，那我们练六字诀就是要有一个前置动作，就是要调身息心。那我们的呼吸的机制呢，呼吸其实我们这个整个胸腔就像你可以把它看成像一个皮囊这样子，然后吸气并不是所谓鼻吸口吐，鼻吸口吐会牵涉到用力的问题，那你一用力就不放松，那我们当然会有操作的方法，然后它是因为整个胸腔包括这个上腹部以上它扩张，像一个皮囊这样扩张，气是自然沉进去，然后一放松内缩，它气自然出来，气自然出来。这是大致上这个 呼吸的一个机制是这个样子。好，第七行刮胡林，预备式，按第三章当中前方便调身后，其实第三章就是这章了哈，前面有个前方便，就是远方便那个地方调身息心嘛。先吐一口气，气吐尽，入六字诀的操作，这个等一下再详细来说。我们有一个作业的一个步骤，在练习的时候了哈，因为练习当然有一个操作步骤了。那这个是用最主要的目的是在打坐当中碰到状况用的，所以打坐当中有些步骤就不太一样。这直接因为那已经在一个进入那种身体性都已经很放松的状态，那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就是有一些操作步骤帮忙放松这样子。那接下来这第九行这边有提到坐椅子的时候怎么样，这是因为考虑到现在我们在教室状态要帮大家先进入这个状态，所以有坐椅子的时候怎么样来坐继续往下。坐骨是坐到椅子前缘算起五公分的地方，先练过去，等一下再来，大家再来操作。两脚平行打开，膝盖外侧不超过肩骨外缘，脚拇指和食指中线对准膝盖中间，头正颈直，收下巴，腮帮子不用力，鼻孔不朝前，两手掌心向内贴在身体两侧，眼中线自然下垂，肩膀完全放松，不能驼背，腰部自然前挺，小腹自然内缩，身体调正，全部放松。那这个这样做好之后，等于是先调身嘛。其实身体要松是姿势很重要，你姿势调好了就不会有额外的用力，那个松才是有意义的。然后那我们如果身调好之后进入这个操作来讲，15行括弧一大概分四个步骤，如果要分的话，先张口吸气，整个口腔上下拉开，范围限缩在以掌横纹对准下巴，五指并拢，指尖朝上一个巴掌大的地方，这样会拉到提上鼻翼肌、提上唇肌、降下唇肌、降嘴角肌等脸部肌肉。这个范围这样看，就是我稍微比一下了哈，就这样对着这个前面这个巴掌大的地方，不拉到旁边。啊，如果你要再精细的来看的话，就是这个下颌骨哈，这样整个是一的话，它只尽量牵动到前面三分之二，后面尽量不要动到。所以你在练习的当中，你可以手试着把它贴着去感受一下，那你的感觉是最清楚的，然后再尽量不要动到这边。头微下含，这个还牵涉到在之前还有一个动作，好，往下看，颈部及上胸廓筋放松，上腹部持续缓和地挺起，拉开胸廓同时筋肉会随之拉开，尤其这边肺筋中府云门这个地方，保持肩膀持续放松，吸饱至极点，整个上腹部像鼓风炉般地扩张开来。刚才也讲那个呼吸的机制嘛，像一个鼓风炉这样扩张开来，那个气就自然沉下去，因为你放松。如果你没放松的话，它就会憋住，会比较会闷，会就下不去。这个时候也要请注意，一，此时肩部动作是提肩，不是耸肩，提肩不是耸肩，不是提肩。不是耸肩，是提肩。那提肩是动到后面的肌肉，后面的肌肉不用这边，不用这个，这个要练。那先有这个概念，以后你等你姿势调到一定程度，松到一定程度，慢慢的就那加上你的意念配合，就可以慢慢达到。二，若您感觉到气冲到眉心后面时，这就是错误了，叮咛你赶快修正。气息进入时要低于锁骨，以上腹部为主。如果你又冲到眉心，就是没有放松，气没有沉下去嘛。 然后第二个步骤就是息缓转吐，气满至极，轻缓地闭口，好似含一口气，那是好事哈、哦。将气包起来，蝶骨上提，就是因为前面动作哈、哦，让蝶骨筋松开了，它才会上提，下颚自然就会下沉。所以收下巴是因为蝶骨放松上提的关系，下颚自然收进，会沉进来，就沉进来，不是用力把它收回来。脸颊放松，颈部放松，肩膀放松，胸部放松，口中之气它就会顺势沉入腹部，因为你松了，通道，你松的时候，那个通道会比较宽嘛，所以气就会沉下去。如果你紧的话，它就会缩起来，缩起来呢。然后就第三，依自觉的口型吐气，上腹部放松，横膈膜自然会下沉。等到下沉之气自然会回头欲出时，才缓和地转息为吐。此时坐意以六字诀口型吐气，吐气时耳不闻声，但有字字嘴型而无读音，刚才有讲过。然后吐气，然后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吐缓转息，这是已经到后头了。吐气之劲，上腹部放松内瘪，内脏放松而呈现下腹部自然鼓起的现象，上腹部胀气因而下降，自然有股热气沉进肚子，加上空间压缩效应，下丹田有温暖放松的感觉，就是下丹田温暖放松，一方面是胀气吐气放松沉进去，它本来就有温度嘛，有个体温嘛，加上空间压缩的关系，会有热效应的、啊。那六字诀的操作，就用这种呼吸法。单独练习口型动作完成后，要保持安静，略坐几分钟再站起来，否则容易头晕。在最近这次密集练习，我真的是练习到头晕了，会有感觉，真的是需要坐一下，安静一下，沉淀一下。那今天的课程哈，最主要就是要介绍六字诀的口型动作。那口型动作的一个基础就是吐纳的操作。吐纳的操作，刚才这边有在教材里面已经有做了介绍。那我们就是要来做个练习。练习之前，先请看一个影片来稍微做一个初步的了解。因为我们不是在打坐当中，所以在练习的时候会有一些预备的动作，刚才讲的那是为了让这个蝶骨能松，然后让颈部能够放松。请先看一下喝字诀，长吐，吸，这样声音可以吗？可以啊。吐，吸，吐，进，阳，这个时候没有呼吸，吸，气已经吐进，含一口气，
大，
尽量含张大，
转自觉，肌肉从颧骨下，
转自觉的时候，嘴巴没有闭起来，
拉，
就先含气，含到饱之后。要头再继续往下的时候就转了，口型就转了。
吐，吸，吐，吸，长吐。以上喝字诀。
在做的当我们要了解的时候是看教材内容，它在上面讲得很详细，但是我们实际操作的时候不可能记那么多，但你要记要点。这有点像我今天来，其实到这个地方算第二次了齁，那第一次自己来了，第一次自己来啊，所以这当中有几个要点，比如说在高铁要转捷运，捷运注意到就是说要坐板南线， 如果你要坐捷运过来的话，其他当然不论哦，只记得板南线，板南线上去之后，它的方向在哪里？是往那个叫做南港展览馆那个方向，往其他这个方向，中间那个都不要管它。然后下车之后，记得下次出来是在第五个出口，就记个五就知道了，这都是关键词关键字。然后出来之后就是右转那个绍兴南街吧，绍兴南街，然后再记得就是在左转济州南路，济州南路之后再右转杭州南路，只记到这几个关键要点那就到了。那所以你要操作当中就要把几个重要的地方在心里面有个概念，那慢慢的、哦、那个就只剩下少数几个字了。其实我的想法了，六字诀刚开始在学的时候可能要记很多，到后来就这么六个字而已。你知道这个字的时候，你内容都知道，一串东西都在你背后了。哦，那现在因为一开始会觉得好像很多，因为我们都不了解，哦，包括教材都觉得好像很多。那我们先在操作的时候，就把它的关键，刚才就像刚才我从高铁转捷运这样一路过来，记几个关键要点的地方，这样一路记过来。那啊，这个记这只是说按这个怎么讲？啊，这个叫做按这个功法来操练的。当你熟的时候，就有变巧了。因为我这样一路走过来，诶，奇怪，我这样好像就拐到那个绍兴南街，在济州南路，再这样拐过来。那有的人就直接从那个台北上下直接穿过来了，对不对？你熟了之后就会变巧了嘛，是这样子啊。好，那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来练习一下哈。练习的话，教材上面没有，因为这个是在六字诀操作的时候，但是配合吐纳可以用这个来看来了解。那在做当中有一个前置动作，就是我们不需要像刚才所看的影片做那么多吐纳，但是也有一些配合的哈，就是你要先吐一口气，然后头微扬。那微扬是扬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们这耳垂上去哈。我们这边有个这个发际，这边不是这样有拐弯，对不对？这拐弯这个地方，这里有一个穴叫头围穴，就是说到这个地方跟这耳垂是垂直的就好了，不要再超过后面就紧绷了，后面会紧绷，其实这边拉过紧哦，到这样的程度就好了。所以顶多大概看起来大概顶多30度啊，可能没到，连30度都不太到，就一点点哦，这样的目的就是让这个蝶骨放松。鼻骨放松，下巴下沉，把它目的在这边，哦，这个吐气，头微扬，然后就扬了之后，吐气的时候吐一口气嘛，对，吐完之后头微扬，那时候是一个缓冲，就是不吸不吐，是一个缓冲，哦，放松缓冲，然后到那个定位之后就开始回头就开始吸，然后开始张口，真正开始张口。张到头回正的时候是最大，啊，哦，最大。但这中间这个肩膀啊，这个就要放松，因为总我们准备做沉的动作，把气往下沉，然后再继续，然后就准备转口型转字诀，然后做吐气。那我们现在字诀还没有练，你就随就吐气嘛，你要怎么吐就怎么吐，然后吐气，然后放松下沉，这样来练习。那这样大概几个动作，到后面放松下沉就比较。要记的动作就不多了啦，重点是在上面你怎么样把这个一开始要吸寒沉放松下来这个过程，这前面这个部分要脑袋里面先有个概念，要不然操作的时候一开始因为我们第一次接触，所以会觉得很生疏，会觉得就好像走路会走错路那样子。好，那现在我先大概喊个简单的口令，大家试着做看看，好，做看看之后，大家给大家一些时间自己再练习一下，然后组长哈，再帮忙，当然自己先体验一下，再帮忙看一下。那刚才一开始有讲过，向内求，由求必应嘛，对不对？所以自己的感受很重要，要去感觉它。啊，在这之前还有一个前置，就是调身息性的动作，所以，现在大家坐着椅子嘛，这里不是有预备室吗？坐椅子的时候把姿势调好。好，那现在请各位，把坐骨知道是哪里吧？就是我们 坐下去的时候，屁股跟这个椅子接触那个骨头，对不对？是不是两个左右各一个骨头？那个就是坐骨。坐骨神经痛就是这边的神经压迫到了，它会带到往下带，经过那个膝盖后面，5公分，其实5公分不宽呢。如果你要认真算，大概3指弧这样就是5公分了，大概这样子，大概这样子，这其实一点点而已，一点点而已，好，5公分了，对不对？假设大家已经做好，然后两脚掌平行打开，然后那个小腿是自然垂落，垂落地面哦，不伸出去，也不是勾回来，是垂直地面。然后膝盖外侧，膝盖不是有个骨吗？外侧不超过肩骨外缘，肩骨，但这个自己不容易看到，那个没关系，这可能要请人帮忙看，或自己回去也可以照镜子也好，或自己把它摄影起来也好，都可以了哈。不超过肩骨外缘，这样身体才会正，才不会偏斜，才不会偏斜哦。然后脚拇指和食指的中间线对着膝盖，这也是一样，是要让身体保持正的，保持正的。其实这里还有一个，就是肩骨下来到这个胯骨是在一个牵垂线上，这样你才不会有前后倾斜。刚才这样，这个脚拇指跟食指中间线对准膝盖，这是不会左右偏斜，然后这个肩骨这里中间对准下来的胯骨是叫牵垂线，这样不会前后倾斜，然后放松，头正颈直，收下巴是放松自然垂，即使是蝶骨松开的关系，蝶骨是在这太阳穴后面这个地方，它这个蝶骨叫蝶骨，是因为这块骨头是横的，当你这个横切面切开的时候，从上面俯视下去，它在这个脑腔的里面平的，这样一切的话，就长得好像一只蝴蝶一样，所以叫蝶骨。它因为它在中间，所以它四周牵动到这个整个头颅骨的各个部分几乎都牵动到，所以这个松开就整个几乎我们头就松了。腮帮子不用力，鼻孔不朝前，那你可以试着就是眼睛大概看前方相当一个远处的地方，这样子保持鼻孔不朝前，头不会过度后仰，两手掌心朝内贴在身体两侧自然下垂，肩膀完全放松，不能驼背，腰部自然前挺，然后小腹自然内缩，身体全部调正之后，好，那现在准备做吐纳操作哈，现在把姿势调身调好了，然后把你气息调匀，把心情沉淀下来，身息心把它进入这个状态，进入准备要操作的一个状态，在气功来讲就进入练功态了哈，我们进入这个状态，然后做个，然后吐一口气，进的时候头，那在一个转换期间的时候头微仰，刚才讲过不要超过30度，然后到了之后开始吸气，嘴巴慢慢含，慢慢张开，含一口气，这就上面头会下含，你突然间看到里面讲头下含觉得很奇怪，因为你要转回来了，转到正的时候嘴巴张到最大，那嘴巴张大的时候是动中间这一块，中间这一块两边这不动，这样上下张大，但是你要这样吸的话是这边刚才那个呼吸的原理嘛，是这个上腹跟这个胸廓扩张的关系，让气进来，这样才可能这样上下拉开，会松开，然后张到最大的时候好像含一口气，把气包进来，但是嘴巴不要闭，含到一定程度之后
啊，转口型，你随便 做一个口型，吐气，吐气，然后放松，吐气，放松下来。刚才有位没有注意到，就是说没讲到了，就是啊、含一口气之后，它会沉嘛，沉下去，沉下去，沉下沉，它一个转那个缓冲时间的时候，就让它沉下去，沉到你觉得因人而异啦，你的感觉哎，想要吐气的时候，气就让它自然的放松，这边胸部整个也是放松，让它出来，这样子。好，那现在。这个简单的过程，重点过程，稍微回忆一下，把它记一下，然后操作一下，练习一下。这里有很多很多要点啊！如果你平常就已经打坐很进入状况，当然这个是对你来讲是比较容易做到了啊。如果没有的话，可能要稍微花一些时间来做一个记忆跟调整。你试看看，几分钟时间试看看，然后这影片释放完毕。喝自觉，长吐，放松，放松，吸。吐，吸，这个档案也会放在网络上面。进，阳，吸，寒，大，转自觉，肌肉从颧骨下往耳屏方向拉，吐。吸，吐，吸，吐，吸。好，我刚才稍微看了一下哈，就是我们刚开始的话，松是一个。很大的学问了、啊、哈，松，松，啊，没有松。那还有没有松？你在呼吸的时候，你自己看一下，这边就比较会有这样，气色穴这边会有凹洞，这边都会看得出来。哦，所以后来我被师傅调整到最后的影片出来的时候，要再去看呼吸。有时候你真的要心很定很沉。如果是你刚做完功课就身心很定的时候，就看得比较清楚。如果心很浮躁的时候，其实看不太容易分辨了哈，不太容易了。当然看个人了，个人因人而异了。那现在我们再按照我的口令哈，我们再来操作一下。啊，现在身体有没有坐正？这个脚拇指、食指对准膝盖中轴线，这个都做正的嘛哈，它也没有前后偏的嘛哈，然后下巴松了没有？好，然后现在来，先准备好了吗？好了哈，来吐一口气，气吐进之后，在转换的时候头微仰，不要超过30度，到了定位。在回的时候开始转吸，嘴慢慢张大，慢慢张，然后到回到正的时候张到最大，然后含一口气，不要闭啊，不要完全闭，然后转一个口型，等那气下去的时候吐出来，它有感觉要吐的时候再把它吐气，让它松下去。然后放松。好了，我们现在把动作简化为四个步骤哈，一个就是吸，一个是沉，
土，再来就是松，啊、哦，我只喊这四个步骤，就是把步骤慢慢把它简化，简化。那预备动作当然是你要先头先准备好，啊、哦，准备好放松，放松，好来，吸，然后包一口气沉。那回头溢出的时候，吐，松下去。好，来头再微仰，吐一口气，头微仰放松，吸，吸是回来哦，然后嘴巴张大，含沉，吐。松，这样可以吧？放松一下，因为刚开始做哈，如果没放松，多做几次之后，会觉得身体会酸或怎么样，不太舒服，甚至有点气不顺的感觉。放松一下，啊，没关系，这个当然这很重要，但是每个自觉都会练习到，都需要。啊，你慢慢操作，慢慢加强它的深度，加强它的深度。然后他要你慢慢把它全部照顾到，好，这个是这是我们操作六字诀的一个基础很重要的吐纳法，大家已经有个概念。那我们接着就跳到第110页，为大家介绍今天我们主要的重点，就是六字诀的口型。110页第一行了哈。本章中的吐纳法按照第三章当中，就是刚才净方便之吐纳操作步骤第一之四，第一之四就是刚才最后简化的吸、沉、吐、松嘛。吸、沉、吐、松，吐气时搭配各自觉口型动作。第三行，同盟子观云：心配属科，肾属吹，皮肤肺淋肾皆知，肝脏热来需自治，三焦痈处但言息。这句话好像又听又看到了哈，那这个其实这个很重要。这个如果治六字诀可以治病，那治病运用不熟的话，至少这个是处理本经治病或是自己练气养生需要知道的地方，跟这个非常关系密切。按经络学说，人体五脏六腑，脏为阴经，腑为阳经，脏气行于内为里，腑气达于脾为表，因生理上之需要，必有某一阴经与某一阳经相配合，交感互助，发生一种合力作用。肝心脾肺肾五脏属阴，他们的经络没有到达头部，所以取用他们表里经走在头部的位置来分析口型动作与经络关系。那也是因为它的表里经有走到头部，我们才能够练到五脏的经络。那从这个地方我们暂时先跳到146页，为大家介绍一下经络。146页第一行，146页是附录二经络流注概说第一行。一、经络系统。中医认为人体内有一个微妙的分布系统，负责输送气、血、精、液、精等精微物质，这个输布网路称为经络系统，能够联络五脏六腑、形体关窍，沟通上下内外、肌肤腠理，透过特定的途径及时间，组成了一个全面和复杂的人体地图。第六行，经则有径之意识，就是路径，如路径可通达各处，且是直行的干线；络则有网之意识，纵横连结之网路，是横出的旁枝。此络网可将人体上下左右前后内外等连结，进而或深或浅地将五脏心肝脾肺肾六腑、胆胃大小肠、膀胱三焦、头面、躯干、四肢等都联系起来，用蒸汽来促进全身细胞生理的作用，显现生命的现象。所以
所言经络者，在修行者而言，包括十二经脉、七经八脉、十二经别、十二经经、十五络及很多络脉和孙络脉等的总称之名，叫做经络系统。十三行，无人色身经络的正经十二脉，又称十二正经，是构成整体循环，这是经络循环的主体。七经八脉是调节十二经脉的作用。十五行，二十二经脉流注，十二经脉循行有两种层次，其一为十二经筋，行走体表肌肉系统的穴道，主要分布在四肢，其次在躯干及头部。筋筋发病主要为痹病之症，身体肢节失去知觉活动功能，肌肉拘急不收等症。其二为十二经别，为十二经脉另行分出之一种循行身体较深部的经脉干线，其循行方式主要自十二正经经脉分出后，经过躯干、脏腑、头顶等处，最后能流回到正经经脉中去。在循行过程中，除六阳经之经脉均流回原来之阳经外，六阴经之经别也流入与其相表里之阳经去，故十二经别之作用非仅为十二正经循行之补充路径，同时也加强沟通互为表里阴经络与阳经络的联系功能。就是这个经别啊，它可以联络它互为表里的那个经络，同时它因为它也走入里面，所谓主脏络腑有属络关系了，主又叫属连属联络，其实它是用不同词，意思是一样，它是去联络啊，它走在里面的时候，其实会联络它的表里经。二十五行，《黄帝内经·灵枢·逆顺肥瘦篇》第三十八云：“手之三阴，从脏左手；手之三阳，从手左头；足之三阳，从头左足；足之三阴，从头左腹。”故知阴阳经络的走向是全身经络连结的路径。第三行，147页，无人全身经络的走向如下：手三阴经络由胸腹走向手掌端后连接手三阳经络，其至手指端走向头部，再连接足三阳经络由头部走向脚掌端，最后由足三阴经络的脚趾端走向胸腹部位。这是它就它的位置来讲，它有这样的关系，就是手的阴经是这样走下去，从胸部这边这样走下去，然后阳经走回来到上到头部，然后接足的阳经从上面再走下去，再接足的阴经再走回来回到这个腹腔，大概是这样子。然后都是一阴一阳，一阴一阳的走，表里经互相的走，然后它有一个时间上的顺序，是接下来的第六行。一十二时辰的循行顺序则是手太阴肺经走到手阳明大肠经，再走到足阳明胃经、足太阴脾经、手少阴心经、手太阳小肠经、足太阳膀胱经、足少阴肾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阳三焦经、足少阳胆经、足厥阴肝经，再重回到手太阴肺经的顺序循环流注。所以以针灸来讲，它有个叫做时间疗法，用时间来治疗，那它也有依时间开不同的穴位，那是属于经络学的部分。那它这边有所谓太阴太阳，手也有太阴，足也有太阴。那在针灸治疗方法里面有一个叫做同名经的疗法，就是指这个同名太阴治太阴的病，手的太阴经治足的太阴经的病，这是同名经的疗法。第十行，故有十二经纳地支歌诀云：肺饮大卯未成功，脾室心五小胃中，身光尤甚心包虚，亥山子胆丑肝通。这个歌诀很重要，它会关系到诊断。
那个时辰不是都各有一个经络嘛？啊，在那个时辰有毛病，除了那种气质性是损伤性的，那个跟经络无关，你就要注意那个时间可能跟那个经络就有关。所以和什么时间对哪个脏腑要补要泻都有关系。它比如说肺饮，肺在饮食，肺经旺在饮食，所以你要泻肺经就是用饮食来泻。那现在很多一般比较常在外面就是在网络上讲的，就是说晨，胃在晨嘛，对不对？就建议人家吃饭尽量在晨时七到九点。然后肝脏是人体的最大化学工厂解毒器官，肝胆相表里，那子胆丑肝通，胆在子时，就晚上十一点到凌晨一点丑肝通，所以建议人家尽量在十一点以前能够睡觉，这样你的解毒功能就能够发挥，让肝脏好好去发挥它的功能。所以这个歌诀，如果你对中医有兴趣，这个很重要。甚至有人说，不懂经络，就很难了解中医，因为跟这里面有很密切的关系。好，那这个是让大家稍微了解说，我们为什么到后面会介绍为什么用取用它的表里经，因为它有这样的关系。然后等一下还会用图跟大家再说明。再回到110页。110页旁边不是有个插图哈？我们先看110页的第九行，接下来头部表里经经络图，就是下面这个图，如后所示。图上经络的颜色和同盟子官六字诀炼气的五行属性是搭配的。图上这边不是有绿色，绿色有没有看到？绿色是木嘛，好，那在五脏六腑就是肝胆，那我们五脏就是肝嘛，那阴经没有上头部，只有阳经上头部，所以肝经的表里经是胆经，胆经用绿色来显示，上面图上面绿色的线条就是胆经所走的路线，从眼尾。的童子髎有没有看到？哦，就是这样一直到耳朵的听会，它是到听会，然后上去，再下来，沿耳朵在侧偏头这边跑了几圈，来回等于有三条线了哈，再跑下来，跑到后面的风池，风池在这个枕骨知道吗？后面不是有枕骨吗？泡泡家，然后颈筋知道吗？阿猫公筋，它就是在这个枕骨下面，颈筋外侧不是有两个凹陷？哦，就是这个地方，这风池穴，风池穴其实是很重要的穴道，你要松全身的筋，接什么要松的阿猫公筋啦，可以从这边开始，那颈筋通它腰哈腰肌筋。尤其筋叫同那个卡筋，所以它这边松开，哦，会管到全身的筋，影响到全身的筋。然后像中风，这个也是很重要处理的穴位。那中风我们平常我们大概用不到，不会去处理。那平常的因为是风嘛，所以是跟风邪有关，跟风邪有关。当你感冒初期的时候，赶快来揉，很有效。啊，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很有效。这个穴位里面反正跟风有个风字，它取名字一定有它的意义，都跟风邪有关，跟风邪有关。还有一个就是翳风，翳风也很好找，就是在这个下颌骨这边，耳朵下，这个耳朵后面有一个乳突骨，有一个骨头，对不对？那个叫乳突骨，乳突骨下面跟这个下颌骨中间这个凹陷，这个叫翳风穴。翳风穴那也跟风有关，当你感冒的时候你就来揉一揉，有时候这边会结那个坎哈拉然后淋巴，就是因为我们的那个淋巴系统跟细菌在作战，它就会在那边出现，会有结球的状态，就揉一揉，其实是整个这样 这样到后头这一道都是可以处理风邪的，都是可以处理。沿着头颅骨下缘一直到风池那边。好，那是刚才那是胆经对不对哈？胆经就是牵动到肝经，肝经怎么样牵动等一下再介绍。然后红色是小肠经，就是心经的表，小肠经红色。对不起哈，因为我红绿色弱，所以变色有点状况。红色有看到吗？小肠经嘛，底下嘛，从听宫有没有？听宫到全髎，然后下来，哦，那下对高对，从脖子后面去，啊，再来是，再来是黄色，脾胃嘛哈，对，脾是看胃经嘛。胃经它有从头尾那边下来的，然后也从这个承气这边，就是子时瞳孔下承气下来的，到大营这边交界对不对？然后往下走到气色，就是这个外面这种这个凹陷啊，再走到缺盆去，走到缺盆，缺盆是锁骨中间，这个锁骨的中间凹陷上面缺盆。哦，这个是再来就是要看肺经，啊，肺经因为肺的属性是白色嘛，它上面纸都已经白色了，所以我们用那个紫色来画，紫色，那它的肺经的表是大肠经，所以大肠经从这边迎香这边哇，迎香这边下来，走到这下面，啊，这大肠经。再来是膀胱经，水性用蓝色就是那个肾经的表了，肾经的表里经，从睛明穴往上走中间然后下去。膀胱经是十二经里面最长的，经络最多是那个对，它有很多余穴。对，好，再来是三焦经，用咖啡色来代表，从眉毛尾的四柱空往耳朵方面，那个耳门穴再绕行耳朵后面再下去，这个都有看到吗？哈，那这个是让大家了解说，第一个，我们是取它的表里经，因为脏是阴经不上头，用它的表里经，表里经跟它有一个牵，刚才有叙述到嘛，它有一个力量的作用嘛，哦，然后。那这个都是跟同盟子观里面来搭配的，我用颜色来显示给大家看。十一行，操作六字诀时，吐气时，嘴角均会微微上扬，就是都会有笑容了哈。因为按第三章当中，前方便调身后，下巴自然会收回来，脸庞肌肉已放松，其余口型动作一。六字说明如何？其实我们哈，脸部的肌肉是刚才讲是会笑，对不对？其实笑的时候所用的肌肉是最少的，以脸部来讲，如果你不笑，越是愁眉苦脸，它所要牵动的肌肉是越多，差十几条。我现在那个数字没有记起来，但是我知道笑的时候是使用肌肉是最少的，所以是最放松的。哦，大家知道，所以要练气功能，经常叫人家说。要眉心舒展，面带微笑，其实就是要松，就是要放松。然后在111页到112页，把六字诀跟六字功相同的字诀，把它搭配放在一起，让大家容易记忆认识，帮助大家记忆认识。这个就自己看。好，介绍六字。觉得虚字诀，第113页，第一行，一虚字诀口型与经络关系，每个字诀都分三个部分，刚才讲过读音、动作跟经络。一又括弧读音，虚虚，我们是借它的口型，不是要用它的音哈。二又括弧动作，说明在右边这边，这有个图形。有个图形，
需自觉吐气口型动作如下，脸颊由外侧上方开始放松上提，拉到两眼外侧上方45度肌肉，眉心放松，眼球放松，呈现不对焦状态，就是放松嘛，才会不对焦。两唇嘟出，下颚下拉，往后牵动太阳穴旁颞肌蝶骨，有点往外拉双唇的感觉，像吹口哨替孩童嘘尿，带一点点微笑。这个简单的记忆就是你去想它，它就像吹口哨那样，像啊，是不完全，但是大致上的，如果你知道那个吹口哨的样子，就已经八九不离十了，就已经相当接近了，相当接近了。讲那么多就是像那样子的虚嘛，那这个要做应该很简单吧，以目前所看到的要求的教材要求的标准，这边所叙述的没问题吧，虚看看啊，可以的话刚开始就不要出声的，刚才有讲先练习正确的，不要被，因为我们不是借他的声音，因为出声跟不出声用的肌肉是不同啊，注意要点是在这边，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要用他的声音，用他的口型。这个人要到目前为止应该还没有问题，那是到目前为止了哈，但还有深层的，深层的后面会再解说。好，第五行，三右括弧经络，肝脏热来虚自治，肝属木，是绿色，这是图上的颜色是绿色哈，绿色当然那是肝经的表经了哈，那个胆经了，肝经的表经是胆经，图面上绿色线条是胆经走在头面所走路线，从眼尾到耳垂方向的听光，这些讲那个胆经路线，再折往上折返耳后，绕行偏头往下走，练虚的时候就是会牵动到这条经络，会牵动到这条经络。来，那请看这个图，这个地方先等一下，那我们先暂时先有个概念到这边，来继续往下。第九行二，喝自觉口型与经络关系。一又括弧读音喝喝，但是我们是取它的口型哈。二又括弧动作，喝自觉吐气时口型动作如下：口半张，上下唇内扣，两颊内凹，像打哈欠。收尾时，上下颚打开后的动作，拉到耳朵后面脖子的肌肉，像打呵欠哦，他的想象像打呵欠那样子，但是这个牙齿要露出来哦，牙齿有露出来哦，下面的牙齿有露出来哦，那不是上下开，往旁边，因为我们刚才做一个放松动作，要笑的时候会张开，张开，张开，哦，让牙床张开，哦，记得。来喝看看，打个呵欠看看，就上这么久了哈，一个多小时了，也可以吐吐气。其实人哈，动物都有了，只要动物都有一个什么自己预病的本能，自己预病的本能。当你会打呵欠的时候，其实有一很大部分是表示你的脑供氧已经不足了，你要这个增加你的供氧量，那就增加你的吸气量，那提高脑的供氧量，那脑筋会比较清楚，脑筋比较清楚。另外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养过猫哈，因为我家有猫，小孩子养的，我就看猫哈，它也是有它的自己预病的机制，动物都有了哈。啊，其实我们六字的这一套哈，这也是自启动自己的预病能力，其实中医的原理也都在启动自己的预病能力了，简单这么说。那个猫如果是猫哈，有时候饿的时候，它如果没有及时喂它，它就会咬那个塑胶袋啦哈，甚至哈，如果那个巧拼知道吗？拼图那个拼地板那个巧拼啊，它也会去咬，它就吃，吃的话它会怎么样？过一阵子后，因为那不是它能消化的东西，它就有自己的预病啊，就是排泄把它排掉的功能，就吐了。不知道有没有看过，什么肚子就开始肚子一紧一缩一张一缩一张，然后就吐出来了。所以这都是动物的本能。那你也记得，我们六字诀也是在启发
你自己的本能，所以你对你自己的感受很重要。好，这个喝有概念了哈。再来114页第一行三又括弧经络，心配属喝，心属火是红色，心经的表经是小肠经，所以上面红色线条是小肠经在头面所走的路线，从耳外耳屏根部听宫穴，耳屏知道这个吗？哈，就这个你地下了哈，耳屏哈，耳屏听宫穴，它的根部那边有个听宫穴，你按声音就几乎被你完全遮住那个地方。其实这个耳屏上下有三个穴道，上面是耳门，中间听宫，下面是听会。走到颧骨下缘全髎穴，颧骨这个骨头，这个骨头，这两个骨下缘的全髎穴，全髎穴，再折往耳朵下面脖子方向过去。练喝的时候打呵欠，就牵动，会牵动到这条经络。再来第五行三，呼自觉口型与经络关系，一读音呼，二又括弧动作，呼自觉吐气口型动作如下，骨塞巴如气球，两唇轻闭两唇，四圆如管状，留一小孔，像在吹气球的，那是像而已哦，是像哦，是让你刚开始接触有一个方向，是像哦，往这个方向去体会，像在吹气球那样，啊，不要出声哈，哦，啊，那是刚开始而已哦，到后面深层的是有肌肉的走向跟操作，哦，你现在先体会这样就好了，这样就好了。好，第九行三又括弧经络皮肤，这是同盟子光上面的用语哈。皮属土是黄色，皮筋的表筋是胃筋，所以上面黄色线条是胃筋在头面所走的路线，练呼的时候嘴巴鼓起来就会牵动到这条经络，因为胃筋在这里嘛。好，时间已经有点久了哈，也大家也需要活动活动你的筋骨，让你的经络气血畅通。那我们暂时休息，不占大家的时间，所以应该是20分钟嘛，哈，哎，20分钟后我们再继续，谢谢。